今天在这个地方，你叫我们在这里每一个属你的孩子，我们的灵魂体再次的分别出来，你让我们全人全心降服在你的圣灵当中。你亲自在我们身上，你亲自来做工，你带领我们带着一颗警醒的听，带着一颗警醒的心，带着一颗敬畏的心，在这里来听你的话语。愿你的圣灵，愿你的圣灵再次的覆庇在你今天为你出口的仆人的身上。愿你的炭火再次的来接近他的嘴唇，愿他所说的所讲的在你的心意当中。愿我们的生命在这样一个讲道信息当中，我们生命里面的那样一个感动再次的来被点燃。愿父你的圣灵光照每一位孩子的内心，愿我们真的是在你的话语当中，我们的生命成长建造在你的话语当中。我们在这里，我们在家里，我们在社会上为你做盐做光，让我们真的是在这个世界当中磨成耶稣基督儿子的模样，越来越像耶稣基督。天父，谢谢你替我们这样一个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我们一起来宣读我们的信仰。
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门。
好，弟兄姐妹请坐。
好，我们打开我们的圣经。我们今天正道的经文是在马太福音，马太福音，新约的马太福音，7章21到29节。马太福音7章21到29节，经文不多，我们一起来诵读神的话语。打开了吗？好，我们同声来诵读神的话语。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到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所以凡听见我这话的就去行的，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总不倒塌，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凡听见我这话不去行的，好比一个无知的人把房子盖在沙土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就倒塌了，并且倒塌得很大。耶稣讲完了这些话，众人都稀奇他的教训，因为他教训他们正像有权柄的人，不像他们的文士。好，神的话语公读完毕。今天为我们证道的是范磊弟兄，他证道的题目是《蒙福的人》。
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
平安。
好，我们首先来祷告。好，天父，我们即将开始分享这段圣经的话语。这话是你的话，这话是你的道，我们都是愚拙的，是缺乏的，但是你来了，要用你的话开我们的眼睛，用你的话来喂养我们的生命，使我们能够起来向着标杆直跑，不偏左右。 主，我们把下面的时间恭敬仰望交托在你的手里，求主你将我们分别为圣，与我们同在，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我们今天到了马太福音的第七章。马太福音从第五章开始，就是从圣罗弟兄讲到的那个五章八福开始，五六七三章合起来称为主耶稣的登山宝训。主耶稣从八福开始讲到光和盐，然后就论述一系列天国子民该有的信仰生活。主耶稣用了十四个论、十七件事来打开我们门徒的心灵的视野，叫我们看到我们该有的属灵生活的原则。那么七章今天来到了登山宝训的结尾，也带到了结论。主耶稣谈到了两个门、两条路、两种果树，最后主耶稣把我们的焦点引向了两种人、两类的建造和两个不同的结果。主耶稣亲自授课的这第一次的门训课程，他要让他的门徒得到怎样的更新和祝福呢？当我们再回头看五章的起头，就是主耶稣应许天国子民的八个福气：得进天国、必受安慰、承受土地、得宝足、蒙连续、得见神、被称为神的儿子、得父神的赏赐，这些我们一定都非常渴望能够得到。那主要给我们打开天国的钥匙、蒙这些祝福的秘诀到底是什么呢？怎样才能成为蒙福的人呢？今天信息的第一部分是全人尊崇、主时赏赐。当我们全人尊崇的时候，这个人主他是认识的，他也必赏赐我们。好，我请大家再来诵读一下21-23节的经文。马太福音7:21开始。
称呼我主啊主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
才能进去。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
好，主耶稣这里说的，虽然称呼他主啊主啊，却不能进天国的人是谁呢？那些奉他的名传道赶鬼行异能的，为什么会被主斥责是作恶的人呢？那么怎样的人才算是遵行天父旨意，被他认识得进天国呢？我想主耶稣的这个话是相当严厉的，他需要我们每个人认真的去思想、去思考。所以嘴上的尊敬并不都代表我们内心真实的想法，表面的好行为也不能完全说明我们里面隐藏的动机。假先知也好，自称为是门徒的也罢，若徒有外表的行为却带着错误的目的和动机，不是为了服侍神，乃是为了满足我们自己，那么即使奉主的名他去传道赶鬼行各样的异能，在主看来都是作恶的人。当主再来行审判的时候，这样的人是无法靠主的救赎免受永火的刑罚的。主耶稣说的这个话是相当严厉的。但我们回过头来想，若是我们对神存着诚实的信心，因而生发出来的敬畏、顺服、依靠， 外展出来一系列合一的行为的时候，那么这个人又是被主认识的，被主看来是全然遵行他的旨意的，主要赏赐这样的人，他不但有得救称义的地位，他的今生还要走在成圣蒙福的道路上，将来他还要被神接近新天新地，享受他荣耀的同在。亲爱的主内家人，也许我们当中还有渴慕真道即将要成为门徒的新朋友，主的教训对当时的听众和今天的我们都是极大的提醒，更是极大的安慰和激励。主一方面斥责假冒伪善的跟随者，警醒我们跟随他的目的和动机，另一方面对我们又是极大的激励，就是我们这些信的人愿意顺服他，按他的吩咐依靠他，活出天国子民信仰生活的人要得他丰盛的赏赐，就是前面说的八个福气。大家觉得激动渴慕吗？所以主耶稣说的这个话，他不仅是对当时因为听闻主耶稣可以医病赶鬼啊，为了得好处蜂拥而来跟随耶稣的人说的，也是今天对着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说的。他不希望今天仍然有人抱着这样的心态，就是只要祝福不愿背十字架。虽然主的话是这样说，但是他有自己的想法。我们救人的天性就是自我中心自以为意，首先的人亚当就是误用了神给的自由。当魔鬼来试探他的时候，他开始质疑神的慈爱和信实，只想自己的快乐，没有想去讨神的喜悦，结果心里就骄纵偏行己路，接受了魔鬼的试探，坠入了世界，人就拱手把这个世界管理的主权交给了谁啊？撒旦。对，撒旦此时此刻正在利用的这个世界不断的来诱惑吸引辖制我们今天这些属神的百姓，但是主耶稣他来了，他道成肉身降世为人，为要将真心要跟随他的人从那个黑暗的权势底下迁到神爱子的国度里，得享他一切的丰盛和自由。美好吗？大家觉得美好吗？主耶稣他要来开我们的眼睛，叫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的本相，我们都是那么的软弱有限，常常活在自己的那个老我当中。他也让我们察觉我们会沉溺在这种不自知的状态当中，因为不知道，所以我们也无法去走出来。我们的本性是天然的人性，是不想改变我们自己的，我们希望活在那个舒适圈，住在那个活那个比较感觉很好的那个环境当中。改变我想对我们每个人来说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若不是神加给我们一些外力，靠着环境试炼管教，甚至允许仇敌的试探临到我们，如鹰搅动鹰巢，叫我们跳出安乐窝去学习飞翔，能从属天的角度看我们今生的人生，看我们所经历到的遭遇到的这一切事情，否则我们真的是不会去改变，否则我们真的是不会去改变。他让我们看到神造我们的目的和我们此生人生最美好的价值，最美好的价值。所以当我们看到这点的时候，我们神给我们一个提醒，就是我们绝对不能因为不愿改变就轻看圣经里面的教导，因为不愿意付代价就故意忽略主明确的要求。 五章的13-16节，主说我们是世上的光和盐，盐可以改变食物的味道，可以成为影响食物的影响力。那么主把我们今天放在我们所处的那个环境里面，我们是不是那个环境里面的盐呢？我们所处的那个环境会不会因为我们的存在改变了这个世界的带来的不好的影响呢？还是我们活在那个世界里面，活在那个圈子里面的时候，被世界带走了，活得跟世上的人一样，失去了光和盐的价值。这个世界当中，我们的工作环境里面，我们的行业规则里面，都存在的一些潜规则，相信大家工作的一定不会陌生。这些暗处的事是见不得光的，甚至是违背主清楚的教导的。当我们明白过来神对这些事情的态度的时候，我们是否愿意改变我们自己的想法，去顺从神的教导呢？虽然我们有可能会遭遇到一些损失，但是那是主的话，我们愿意听吗？第六章中，主耶稣他论饶恕，要我们有一颗愿意温柔谦卑饶恕的心，让我们与人有和睦的关系。我国清代安徽桐城的西南有一条小巷，大家知道那个巷叫什么小巷吗？六尺巷。当初的两家在修建房屋的时候，因为边界问题发生争执，双方原本互不相让，甚至矛盾升级，不知道会出现什么的结果啊。但是朝中的一纸家书寄来劝说，让张家的人他们说让他三尺又何妨。于是张家谦让，吴家也开始效仿，方才有了六尺巷。这个美谈流传至今，让我们都看到谦让的美德，对吗？那么既然世人都有这样的心宽自然路广的这样的看见，更何况我们这些蒙恩得救蒙神恩典的神国的子民，天父让我们这样去做，我们更岂不是更应当乐意顺从神的教导吗？主说我们不可将善事行在人的面前，故意叫人看见。我们祷告的时候也不可像假冒为善的人，站在人多的地方去祷告，故意叫人看见我是在祷告的。进食的时候如同演戏，把自己的脸色弄得很难看，让别人知道哦，我很敬虔，我在进食，为的是祷告。主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世人看人看外表，主看内心。我们做事的动机在主的面前是无法隐藏的。若是这个人单做这个事情是为了讨人的喜悦，那么主说他要得的已经得到了，就是他要讨人的喜悦，人已经夸赞他了，但是结果是什么？我们却得不到神的喜悦。哦，一个是人的喜悦，一个是神的喜悦，孰重孰轻？我们岂不掂量不斟酌，岂能无所谓呢？主耶稣说这善事你只在暗中行，他看见你的善行就必然报答你。主不是说我们不能在人前做见证，周姐之前的讲道已经说得很清楚了，那前面也说了，我们是光是盐，应当在这个世界为主耶稣做见证，做荣美的见证。那主耶稣让我们服侍的人前的服侍要特别留意检视我们自己内心的动机，做事的目的，因为他知道背后的服侍比人前的服侍更能显出这个人生命的光景。 我们若是单讨人的夸赞，要得人的好处，做表面功夫，一旦这些失去了，那我们服侍的动力也就随之消散。所以我们真的是非常遗憾的看到，有很多昨天还在服侍的，今天却看不到的身影，明天也再也见不到他了，再想把他邀请回来就特别的困难真的需要我们主内弟兄姐妹凭着爱心不断的劝慰，去因着上帝的爱再去把他拉回来，带回到神的家里。但是我们最终的目的是要把我们的眼光定睛在神的身上，神的身上。我们都是一群蒙恩的罪人，相处的久了，走得近了，我们彼此之间少不了会互相伤害，我们会被别人伤害，也会伤害到人。这似乎是不太会去避免的。但是若是我们能凭着对主耶稣爱的回应，想到天父对我是多么的爱，想到我们自己是曾经是多么的悖逆，但神却仍然愿意把我们宝宝在他的怀里，我们是那么的不体贴神，但是神却愿意把他的独生爱子为我们舍了，为的是我们今天能够得好处。因着想到这点的时候，那些受伤，那些委屈，那些人的不理解，我们就能够容易的放下，我们就重新回到神爱的自由和光中，能享受神给我们的喜悦，乐意的去服侍。我想这也是我们今天仍然能够坚持服侍的同工的最大的动力和鼓励。感谢主。暗中行事讨主的喜悦，这不单单是在教会当中哦，我们在工作职场上同样需要有这样的看见。当我们不是为了老板，不是为了单单为我们的薪水去认真的工作的时候，我们就能想主耶稣，我做的这一切不是单给他们看的，乃是做给你看，你知道。所以不论是领导再也不好再也好，领导不在也好，或者是今天我做的工作好像不被别人表扬也好，或是别人看不见也好，但是主你都知道，的确他都知道，他都看得见，就为他去做，得他的喜悦，他岂不会更加的祝福我们吗？所以主耶稣在五到七章里面提到的每一点都很重要，我单选了这几点是因为今天的时间有限。主耶稣用了14个论，17件事，我大概是真的是清楚的数了一下，14个论，17件事情。他来打开我们门徒心灵的视野，看到我们该有的属灵生活的原则。当我们因为无保留的信而全心的顺服，全人的遵行神旨意的时候，我们真的就能忘我的投入到服侍神当中去。服侍神就是我们的天堂，就像是神国已经在我们当中一样，我们也能在服侍神，父神心意得满足的时候，我们也能得到无限的喜乐和满足。所以我们回过头来再来看，如果是假冒伪善的人，他们也许也可以做那些的善事，但是他们在履行责任的过程当中，他们却缺乏喜乐。对他们来说，敬拜神可不是一件美事，乃是一件苦事。但那以信心来回应神的我们这些属神的子民，我们就愿意对神的话不妥协，愿意详细的去查考，想知道这话是也不是。等我们明白过来，神爱我们爱到一个程度，就是连他的独生爱子也为我们舍了，为要把我们从黑暗和死荫当中招出来，得享他光中的一切自由和丰盛，他就将以炙热的爱来回应神的呼召，他就能够以顺应圣礼的真灵的真理的圣灵的指引和更新，愿意付代价，背十字架，快乐的奔跑去跟随主，按照主的吩咐去行。 我们身边有这样的一位老姐妹，她已年过八十。我们在座的有没有超过八十岁的？按照常理来说，八十几岁了，应该是可以颐养天年了。但是她却一如既往，稳定聚会，按时崇拜。不仅如此，她更没有放下服侍。在她所住的那个颐养院里面，她热心的去关爱身边的老人，智慧的给他们去传福音，在圣灵的引导和帮助下，与同工配搭，组建了院中的团契小组，并且他和同工们一起来服侍这些刚刚信主的老人们。他热心服侍，带动组员扎根圣经，生命成长，再继续去扩展福音的事工。所以遵从主从来不是必须为神做好像保罗大卫那样的大事，不是，而是在主给我们的环境当中，我们愿意顺服主去做他要我们做的事情，主的满足和喜乐就成为他的满足和喜乐。老姐妹面对我们大家的夸赞，他总是说这是主给他的恩典，他很珍惜服侍的时间。他说在主还给他有这样身体活动的能力的时候，他就会尽力的去服侍主。跟姐妹同事的同工们经常会分享说，他们比姐妹年轻不少，但是在服侍的活动里面，他常常跟不上姐妹的脚步，姐妹跑得飞快。他们说，如果我们跟姐妹一起去服侍，我们就能够明白什么是喜乐火热的服侍。姐妹们，弟兄姐妹们，你们愿意走进那片禾场去看看吗？我们愿意这样尊主的话去行吗？父神他看我们遵行他的旨意的态度与遵行本身一样重要，打心底的遵行才能蒙神的悦纳。神不是看我们讲话有多么的属灵，不是，他看我们是否情愿顺服，是否愿意甘心的交出我们的主权，让他来掌管我们。但是假冒为善的人就拒绝悔改，对自己有利的接受，没有利的就拒绝。我们都查过了撒母耳记上，大部分的小组已经进入到撒母耳记下的查考了。扫罗王就是这样，他把神明明白白的命令擅自打折扣。当他击败亚门人，得到以色列百姓的认可和拥戴后，他看自己的王位重过神的吩咐，他在吉甲僭越献祭，又因为惧怕百姓不肯灭绝仇敌，两次直接的违背耶和华神清楚的命令。主界的先知撒母耳责备扫罗说，耶和华喜悦献祭，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听命胜于献祭，顺从剩余公羊的脂油。悖逆的罪与行邪术的罪相同，顽梗的罪与拜虚神和偶像的罪相等。神对扫罗说，你既厌弃我的命令，我也厌弃你做王。那么撒母耳记上的最后一章我们都看见了扫罗最后悲惨的结局。但是相反的是，神拣选大卫，大卫敬畏神，顺服神的计划和时间，他有两次有特别好的机会能够除掉这个一直逼迫他的 要置他于死地的这个扫罗，对吗？但是他因为敬畏神，不愿意动手杀害神的受膏者。那么扫罗死以后，我想很大部分的人，包括我在内，我都觉得大卫这个时候回到以色列做王已经是名正言顺理所应当的事了。但是我们查考撒母耳记章下的第一章的时候，我们知道大卫他求告神，他现在经历神的恩典以后，他已经不再像以前那样了。他跑到非利士地的时候他没有祷告，以至于第一次去的时候他还要装疯卖傻，非常的狼狈。第二次去的时候他还要骗他的主人，以至于他最后要跟他们的族人战场上要刀兵相见。哇，我不都知道，我再想想，如果神不去做工，大卫将面临怎样的一个局面。但神就是那么奇妙，真心爱神的人他是知道的，他负他全部的责任，他把他带出来回到以色列。但是大卫在那个时候已经对神全然的顺服，他求告神，得到神清楚的命令和指示以后，他才敢再去行动，再去做。那么当大卫回到了以色列以后，他首先做的是犹大的王，对吗？当后来神统借着大卫统一了以色列整个联合王国的时候，跟他在犹大做王已经经过了多长时间，大家知道吧？对，7年零4个月，7年零6个月。我想我们很多时候缺乏这个等候的这个心，只是因为我们自己觉得我们有自己的想法，我们做事可能比神的带领还要好，我们就按照我们自己的想法去任意而行。但是真正经历神的人，的确在他做的每一件事情上他都会清楚地寻求神的旨意。那么今天神已经借着他的宝贝的话语，把他的神国子民属灵生活的信仰准则一一地放在我们的面前，我们要不要听啊？我们当不当去遵行啊？要不要好好的去祷告？感谢主。好，亲爱的家人们，当我们神清楚的教导神国的法则跟我们自己的意愿冲突的时候，我们真的全心顺服吗？那么我们就可以联想到我们今天在教会的服事，神给我们每个人，不管是刚信主的也好，还是信主很长时间的老信徒也好，神给我们都有恩赐，圣灵照着己意分派恩赐给每一个人。也许我今天没有站讲台说话的恩赐，我没有唱诗班的美好的歌喉，但是我可以接待，我可以打扫卫生，我可以在小组里面去做主持，做我力所能及的事情。这样的才干每个人至少有一件啊，我们可以在神给我们的恩赐上尽心竭力。神看我们如同看谁啊？看保罗，如同看大卫那样，合他的心意，就是这样。所以当我们看到教会有需要的时候，我们就摆上献出神给我们的恩赐，给我们的时间、才干、金钱，让神来使用。我们看到教会有破口的时候，看到弟兄姐妹之间有矛盾的时候，不是去妄意的去评论，而是祷告，堵上破口，不让魔鬼撒旦利用这样的破口来攻击我们的教会，拆毁他的国。当我们肢体之间存着这样相互有爱的心，能够互相的服侍，又能在神话语的真理里互相建造的时候，就是在智慧的建造主的身体。我们建造主的身体，把主的教会打扮得如同婚礼上将要被迎娶的那个盛装的新娘的时候， 那么主再来的时候，他岂不喜悦我们？岂不会把我们接到他的婚宴当中，接到他的神国里面去享受他美好的同在吗？多么的美好，多么的令人向往。所以有了顺服的心，还要有智慧的行动，我们要践行神国子民的信仰生活，这样主耶稣他来为我们建立稳固的根基，让我们成为坚固的工程。我清晰的第二部分就是智慧建造，主力磐石。我再邀请大家来一同诵读24-27节的经文。好，24节开始。所以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总不塌，
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
凡听见我这话不去行的，好比一个无知的人把房子盖在沙土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并且倒塌的很大。主耶稣这里提到了两种人，两样的建造和两种不同的结果。首先我们来看，主耶稣这里提到的两种人是哪两种人呢？对，一个聪明人，一个无知的人，对吧？那是怎样两种不同的建造呢？盖在磐石上和盖在沙土上啊，相信我们今天没有这样的傻瓜把房子盖在沙土上啊。那么是将要面对什么样的考验呢？就是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就是撞击了。后面再看会是怎么样的一个结果啊。我前天的时候看到了一则新闻报道，说经过8个多月的调查，完成了对去年7月份陕西省商洛市柞水县境内灵丹高速上的一座大桥因为暴雨引发的山洪冲击造成的垮塌。整个这样的事件里面造成了25辆车辆坠河，62人死亡失踪，直接的经济损失超过1亿5千万元。那么现在经过调查认定评估，此次灾害是因为连日的暴雨和当日的强降水引发的山洪，洪水沿途冲刷裹挟大型的树木，撞击压迫桥梁造成垮塌。大家看见从这个故事里面看到了雨淋、水冲、撞击，那房子就倒塌了。在这样的一个事故里面，62个人的生命就这样的被夺去了。所以根基的稳固重要性是何等的重要。但凡工程建筑，一间房屋，一栋高楼，我们人所能见的只是表面的部分，根基是隐藏在地表以下的，坚不坚固，牢不牢靠，眼睛看不出来。唯有当洪水、地震、飓风撞击临到，就是主说的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才能试验出那房子的稳固程度来。所以多发自然灾害的国家和地区，他们就特别重视建筑物抵御灾害的能力，他们在根基的建造上下大功夫。主耶稣这里用雨淋、水冲、风吹撞着的房子来比喻什么呢？他想向我们传递怎样的信息呢？门徒的一生都不可 避免的将会遇到或者曾经遇到试炼、苦难、属灵征战，还有将来的审判。这些是神国的儿女都会经历和将要面对的事情。那么我们如何去智慧的建造，把我们信仰的根基打得扎实牢固，不在雨淋、水冲、风吹撞击当中垮塌下来呢？首先我们要清楚的知道，读经是好的，研经也是棒的，听到也是必不可少的，因为首先这样才能越来越清楚的认识神，越来越准确的去明白神的旨意是什么。但是此时此刻主耶稣要告诉我们的是，遵神旨胜过研经多年，行道一次胜过听道百回。主不仅仅是要我们做主日的听道者，他更要我们做每日的行道者，以神国的准则来作为我们行事为人的准则，认真地活出他的教导吩咐，这样就是智慧的建造。我们的生命就是立在主耶稣基督他这块稳固的磐石上，所以任何的苦难、试炼、属灵的征战、末日的审判都不能击垮我们的根基和建造。主耶稣就是有这样的把握，因为他是神，他有一切的权柄。研经听道只是材料的预备，行道才是我们建造的开始。主的话你听了以后开始想要做，但是不等于你已经做了。很多时候想是一回事，真正的去行又是另外一回事。雅各书一章22-25节，老约翰雅各跟我们说，不只是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的听道，自己欺哄自己，因为听道而不行道的，就像人对着自己的对着镜子看自己本来的面目，看见走后随即忘了他的相貌如何。你看圣经里面对我们是多么的了解，多么的清楚。主说我们听道而不行道，就是自己欺哄自己。我想我们小的时候都学过掩耳盗铃的故事，我们现在有谁还会把自己的耳朵堵上去偷别人的铃铛吗？我想应该都不会。但是我们听到却不行道，就是在做这样的傻事。我们常常会都会听到一篇让你自己很感动的正道的信息，所以一篇带着圣灵恩膏的讲道，我们听的时候会很激动，回去的路上我们想想啊也很感动，但是很有可能的是回到家里我们就一动不动了。我们有的时候真的好好要需要问问我们自己，我们是不是这样的实际的生命的光景。我们都曾从圣经上，从主的讲到的信息里面被神光照，看见我们自己的问题，觉得扎心，觉得应该改变，但是若是没有真实的行出来，就好像雅各说的，看见走后随即忘了他的相貌如何。亲爱的同盟天召的弟兄姐妹们，每周小组的查经、主日的崇拜听道，对我们来说不是形式上的一种活动，而是我们带着敬虔的心预备要来领受神今天要对我说的话，思想神的道要在我的生命当中做怎样的改变。所以每次查经听道不是听听说说而已，而是听了明白了回去的就真实的应用在我们生活的环境当中，成为我们当下生活实际的操练，把神的话践行出来。 主说这样就是一个智慧的建造者。我们一方面要扎根圣经，建造我们的生命，另一方面我们就是要彼此建造，去兴旺我们的教会，去传扬他的福音。当我们愿意全然的去顺服神，真实的去践行天国子民的信仰生活时，我们想拦阻和挑战绝对是少不了的。为什么？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为什么当你想做的时候，你会遇到很多的挑战，很多的困难，很多的拦阻？因为神认识这样的人，还有谁会认识他？撒旦也认识。属灵的人最大的麻烦就是神认识，撒旦也认识。撒旦他不愿意我们就这样的被神得着，跟着神的脚中去行，成为神喜悦的儿女。他要把这个人掳过来，他的伎俩方法是什么呢？前面说过，这个世界因为人犯罪已经落入到了魔鬼的掌控之下，所以他很轻松的就可以利用这个世界上的各样的人事物来吸引我们的眼光。等到我们沉迷在其中，跌倒失败，陷在罪里面，就被他牢牢的辖制，叫我们退后，不去跟从神。这是魔鬼的伎俩，我们有没有中招？实在是这样，就是我们的生活当中，生活、工作、家庭的重担，常常会压得我们好像有点喘不过气来，总想停下来调整一下，放松一下，会时不时的习惯性的拿出手机来看看。但是就是在不知不觉当中，在微信里、新闻当中、短视频甚至游戏里，消耗了我们大量的时间。即使不是手机，那么还有其他的事情，房子、车子、孩子、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今生的骄傲，我们能一一的抵御得了这样的诱惑吗？或许有些人邻里警醒，发觉了不对劲，试图要脱离，要放下。但是大家可能也会有这样的经历，我今天放下了手机，明天我就捧起了平板，我今天放下了孩子，明天又陷在工作的繁忙当中，就在自己的肉体和这个世界里面打转，转啊转，转啊转。所以圣经神早就知道我们属神的人要面对这样的考验。老约翰说，盗贼来无非是要偷窃、杀害、毁坏我们这些属主的羊群。魔鬼用世上的事要把我们挤住、占据，忘了主给我们的感动，在他持续的雨淋、风吹、水冲、撞击中垮塌下来。如果有的人垮塌得很大，在这样的失败当中久而久之习惯了，没有突破，没有改变，变得麻木，我们就会在困难和挫折里面丧失信心。信主多年，我们里面反而失去了灵里的火热，这可能真的是有些时候我们生命当中真实的光景。我们需要警醒、谨慎自守、警醒祷告。家人们，你们曾经遭遇过这样的挑战吗？或是正在经历这样的挑战当中呢？我就有。对于我们年轻的弟兄姐妹来说，手机的游戏我想是当今世代年轻人少不了的娱乐之一。信主之前，我电脑的空间里面占比最大的就是游戏，星际争霸、魔兽世界、 CS 几乎都有。后来美国暴雪公司推出了一款大型的多人在线角色扮演游戏，叫魔兽世界。 我不知道在座的有没有几个玩过这个游戏。我和当时的同事组团进入到这个奇幻的虚拟世界当中，每天一下班就是打开电脑登录游戏，做任务升级刷副本打团分装备，沉迷其中不亦乐乎。信主以后还是会偶尔玩玩，当然也觉得没啥，都玩嘛，偶尔玩玩也没啥。但是逐渐的读经听到祷告，开始明白了圣经的标准和原则。我们小组在查考哥林多前后书的时候，保罗说了三个标准：凡事我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我都可行，但我总不受他的辖制；凡事我都可行，但要为了荣耀神而行。我就在圣灵的光照下去反省我自己里面的动机，我这样做是对我有益的吗？我这样做是受他的辖制了吗？我这样做能荣耀神吗？但是靠着自己始终是反反复复，不容易脱离。所以神也发动环境，让我身边的姐妹徐姐妹来常常的监督我。我想有婚姻家庭的生活的人，这个方面的经验经历一定不会少。当家里的很多事情都在忙碌的时候，你在玩手机，哎，你怎么还在玩手机啊？没有那么多事需要做了吗？哦，突然发现，哦，的确是您又借着姐妹在提醒我需要有改变。真的是不是容易的一件事情，但是愿意是在前，祷告求神帮助在后，我们自己的选择是我们自己的责任。所以还要请弟兄姐妹常常为我祷告，我自己也会祷告，不仅仅是游戏，还有其他的事物，不再成为我的捆绑和辖制，让我可以自由的顺畅的去按照神的吩咐去行。哪怕我那个时间用来陪孩子，哪怕那个时间我用来做一些其他有益的事情，也不要再做无谓的生命损耗、不讨神喜悦、使神失去荣耀的事情。主耶稣讲的两种根基的比喻，真的是因为他实在知道，他是实在是知道人心的神。他知道我们常常会选择用容易的办法走捷径，或是偷工减料，让自己清省一点，方便一点，把我们的生命建立在沙土上，而不是磐石上。这真的需要我们努力，有约束自己的心。我们要丰丰富富的把神的真理存在心里，而不是听了就忘，并且要像聪明的人在主的道上认真，听了就要去行。当我们这样智慧的建造，就是把我们的根基立在主那稳固扎实的磐石上，如同钉稳的钉子牢牢地钉在主的话上，我们就不再惧怕我们自己的软弱，也不怕魔鬼的伎俩，因为我们有神的帮助。我们每一天借着信靠顺服谦卑的态度，每一日的读经思想、祷告、赞美、认罪、感谢，与主耶稣保持亲密紧密的关系，这样我们在敬虔上积极的操练自己，我们的生活就不容易走样。这是主耶稣给我们的应许，他已经得胜，他要把这得胜的能力加给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我们只要愿意。弟兄姐妹，你们愿意吗？
愿意。
阿们，感谢主。马太福音第十一章的十二节，耶稣说，从施洗约翰的时候到如今，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努力的人就得着了。希伯来书的作者又说，我们既留下有进入他安息的应许，就当畏惧， 免得我们中间有人似乎是赶不上了。我们不要做那个赶不上的人，我们要做那个努力得着的人。所以我们应当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竭力，这是我们既是我们的责任，也是神给我们的恩典。得救称义是转瞬之间的事情，我们今天每一个相信神的人，转瞬之间我们就站在了那个得救被神看为义的那个宝贵的位置上。但这仅仅是个开始，主耶稣还带领我们走我们一生，听他的话，受他的训练，成圣的道路。将来主还会接我们到天家，与他同享荣耀。这也是罗马书当中的称义、成圣、得救三个非常宝贵的教义。所以我们的一生每时每刻都要面对选择，要面对选择，做还是不做，做这个还是做那个，怎么做，心底里做还是表面的做，这都是我们每个人时常要经历的选择。所以我们要不要祷告？要不要好好的向神祷告？因为我们常常是那么的软弱，常常是那么的体贴自己，常常是那么不愿意被批评、被改变。那么祷告的能力，神给我们的恩典，让我们经历到他的能力。我们再看最后的一个部分，28-29节，我们一起来读。耶稣讲完了这些话，众人都稀奇他的教训，因为他教训他们甚像有权柄的人，不像他们的文士。这里有一个稀奇的权柄。耶稣讲完了整个登山宝训这么一篇宏伟的一篇的正道信息，上完了第一次的门训课程，最后众人的感觉是很稀奇，对吗？他们稀奇什么？稀奇主的权柄不像文士。众人很稀奇，他稀奇的不是耶稣很会讲，不是稀奇耶稣很有口才，不是稀奇他有超强的表达的能力，而是稀奇他的讲道跟文士的不一样。文士是当时对圣经相当熟悉的人，甚至超过我们今天对旧约的熟悉的程度，但他不知道新约哦。文士也会去讲道，他对圣经很熟悉，讲的肯定是头头是道。但是众人听了觉得耶稣讲跟文士讲不一样，不一样在哪儿呢？就是权柄。为什么耶稣讲的会让他们觉得是有权柄的呢？权柄和被赋予的身份职分密切相关。换句话说，权柄就是从身份而来的能使人信服的能力。耶稣教导门徒的时候，他所展现的那个独特的权威，与当时的犹太宗教领袖、法利赛人、文士，他们依赖传统和人的权威的教导方式是截然的不同，有着本质的差异。耶稣的权柄直接来自于神，因为他就是神。他的教导也不是引用人的言语作为依据，他是以他的话作为整个登山宝训的开端。他开口就跟门徒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他不是引用那些旧的人的经验和教训，那些世上的经验。文士的教导他需要依赖法律和解释前人的规条，而耶稣的权柄超越传统， 他甚至能成全律法，律法上的一点一画都不能废去，但是他可以成就。马太福音第28章18节，主耶稣对使徒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我们的主他是活着的神，他用他的权威来带领和托住今天我们每一个遵行他旨意的门徒。上周恩来弟兄的讲到那双背后看不见的手，大家听了以后一定都还挺感动的，我想尤其是最后引用的台湾的那位普通的传道人杨旭牧师的见证，他收养当地的 土家人的弃婴，并且抚养牧养这群失亲的孩子，让他们从孤苦绝望当中看见了神的爱，那个超越父亲母亲肉身的父亲母亲的那个天上的父的那个大爱。我们看他唱诗的时候小朋友都流着眼泪，是不是都很感动？有的时候我们不知道什么叫爱是爱人，爱人如己，但是我们可以从我们身边当中这些普普通通的遵行神话语的人他们的见证当中去看得见，若是没有对着神的爱，我们看见那个弃婴，你会把他带回来自己抚养吗？若是没有对神大爱的回应，我们会把那么多的孤儿带回来抚养吗？要付上自己的时间金钱，甚至我们自己都可能吃不饱，杨旭牧师要出去借贷，要去找这个这家的肉摊去借点肉，那家的菜铺去借点菜回来供应给孩子。可能当时的时候他们仅仅是能活着不被饿死，我们当中有谁愿意这样去付上自己的全部去做这样的事呢？这其中还有一个细节，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就是当后来父神给了他们很大的恩典，港台的政府也给他们很多的供应，让他们能够支持起这样的一个善功，但是当他们生活变好了以后，杨旭牧师虽然没有被这些债主上门催债，但是他一一的都偿还了。对，神的清楚的话语他一点不打折扣，就是这样，他不亏负别人，因为神给了他够用的恩典，所以他又能把恩典拿出来给那些曾经帮助他的人。我想这就是神爱的管道，我们从神支取拿出来给其他的人，神就源源不断的供应给我们，我们又可以源源不断的供应给别人。如果我们把通道堵住了，我便帮助那些人，神的爱的管道也无法再留下来他的祝福和供应。我想杨旭牧师他甘愿顺服主，把对神的话不打折扣的全然乐意的去遵从，把自己平凡的一生完全交在他那个背后看不见的手，但是今天主的门徒却看见了，他是有权柄的，他要叫更多的人被福音所吸引，去寻求神的荣耀。杨旭牧师就这样成了天国门徒的人。所以弟兄姐妹们，主耶稣的教导从来不是一个新的标准，一个新的原则，它能带来实际的改变。他的道是带着权柄全能的，他不只是告诉我们应该做什么，要去做什么，当我们存着顺服的心去做的时候，他给我们这样的能力，当我们跨出那一步的时候，他给我们和好饶恕体恤和征战的能力。 去行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难，以至于我们还没有做的时候就投降了，以至于我们刚开始做一点点一点点遇到挫折的时候我们就打退堂鼓了，我们就偃旗息鼓了。撒旦常常是在我们心里面做那个诡诈欺骗的工作，就是我怎么可能做得到，真的不是我们在做，当我们愿意去顺服去做的时候是他在做。旧约以色列人过红海，不是摩西分开了那个海水，以色列人过约旦河也不是约书亚使那个海河水立起如垒，摩西和约书亚不过是顺应神的话去做而已。去行没有那么难，主应许他成为我们得胜的生命和能力，借着我们全人的顺服，他带领我们按着他的真理去行。总结今天的信息，蒙福的秘诀。马太福音五到七章是主自己对门徒清楚明白的教导，主耶稣讲述了天国子民的福气，应该践行的信仰生活准则是第一次的门训课程。最后的这段经文，主给我们去蒙福的秘诀，就是全人的遵从他的教导，去践行他的吩咐，智慧的建造属灵的工程，主就把我们立在他的磐石上，得着他的生命全能，无论是雨淋水冲风吹撞击，我们总能靠他站立的稳，生命持续的成长更新，成为蒙福的人。最后我们一起来诵读神的话，这一句的经文，雅各书一章二十二到二十五节开始。唯有
相信查看那全备使人自由之律法的，
并且时常如此，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乃是实在行出来，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蒙福。好，弟兄们，弟兄姐妹，请起立，我们来唱一首回应的诗歌。 好，我们仍然站立来祷告。天父，谢谢你。